传道书第五章，这章的题目是敬畏主，慎言行，谨慎的慎，敬畏主，慎言行，不贪财，免遭祸。敬畏主，慎言行，不贪财，免遭祸。我们看第一段，一到七节，一到七节正是第一段。这段就是敬畏主，不愚昧，慎言行，许愿还愿。这里包括不要乱讲话，谨慎言行，后面也有一小段就是讲到许愿要还愿。我们现在看第五章开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我们注重的是一个听字，听非常要紧。你听还没有听清楚呢，你献祭，你献的能神喜悦吗？像扫罗一样，他倒去献祭了，人家撒母耳要献祭，他比撒母耳还要了不起，他去献祭，结果呢，撒母耳说你做了糊涂事了，因此王位都丢了。就从这一章开始，王位都丢了，因为他不听神的话。在箴言书二十八章，在箴言书的二十八章第九节，箴言书二十八章的第九节，这个意思也是同样让我们看到。第九节讲到转耳不听律法的，要听啊，转耳你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神说你的祷告我都不要听，我看你的祷告是可憎，为什么？你没有好好听律法。所以听是最要紧，所以这一节的意思就告诉你，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扫罗就是愚昧人，所以要谨慎呢、你来到神的殿中，你别噼里啪啦的，快点赶紧的去献祭，乃是好好的留心听神的话，这个比什么都要紧。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做了半天都不知道。这个扫罗还要自己摆功呢，还觉得自己不做呢。你知道你做的什么？你是恶，神看为恶。什么是恶呀？转耳不听神的话，这就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这就是我们的言语要划守，不要随便乱讲乱讲。彼得，使徒彼得开头的时候跟着耶稣在一起，说常常乱讲话，头脑一热马上就讲了，不要心急发言，不要冒失开口，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划守。为什么告诉你？因为我们要多听。我们来到神的殿，我们来聚会，最要紧要多听，要留心听，侧耳听，留心听，侧耳听，明白神的旨意，你再说，你再做。我想彼得就这个例子吧，我们看彼得怎么样，跟耶稣上山了，很好啊，耶稣登山变相，哎呀，打盹睡觉，睡觉刚刚揉揉眼睛啊，睁开眼睛啊，还没清楚呢，马上说，这里真好啊，我们搭三座棚吧。马上就自个儿出了个主意，搭三座棚太好了。他都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这些个都是冒失开口啊，心急发言。所以我们要注意，他在天上，你在地下，你的言语要寡守，留心听，多听啊。像摩西，像约书亚上高山，跟着摩西一会儿上山，要留心听啊，以后他才能够下山传达神的话语，把整个的建造会幕的一切都能够传达出来。所以我们不要冒失开口，也更不要心急发言。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这也只是一种愚昧。愚昧人就好讲话，动不动讲话，一出来就先讲话，一上车也就说起没完，不好啊，不要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从第四节开始到六节，这几节圣经专门讲许愿要及时还愿，要偿还。这里说你向神，这个许愿不是向人呐、我们知道向谁呀、向神呐、这是你要慎重啊。你许了愿你又不算数，你根本不还愿，你还不算数，你说对不对？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都不能够迟延，要每天 诗篇里说，我们天天要向神还愿，每天都要记住要向神还愿，不可迟延，因为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要偿还。我们天天要还愿，天天要向神还愿。你许愿不还，你不如不许，谁让你当初许了愿呢？我现在不算数了，这个不对的。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你许愿不还，你叫肉体犯罪，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而且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所以这样的人一定是神要败坏你，神发怒，神喜悦吗？我想神一定不喜悦。许愿也是一种甘心的奉献，像民数记第六章特别讲到哪些尔人，也是一种许愿，分别为圣这个阶段。那你要真的要做到，不能够许愿又不算数，这不可以的。许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你不如不许，你干脆你早不许，现在你已经许了，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因为你许愿你到时候不偿还了，你又去做别的事情去了，那么你就等于肉体犯罪啊，不可以这样。这样的话呢，就使得神向你发怒，他听见你的声音啊，就要向你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所以说许愿要还愿，不然你是愚昧人，也是包括这一段里面的愚昧人，也是慎言行，没有谨慎，随随便便。所以许愿还愿，这不是开玩笑，这不是今天许愿明天就又不算数，你不算数，神算数。所以我们要非常的隆重啊，非常的敬畏神许愿。我们看圣经上最好的一个例子是谁？就是大卫。在诗篇132篇，我们看一下诗篇一篇，你看大卫怎么祷告。大卫不但是那样祷告，也那样实行。他为了寻找耶和华的约柜，以后寻找神的约柜，要把约柜抬回到耶路撒冷来，你看他付多大代价。我们看一下132章，我们就看这一段，132章的二节到五节吧，就这一小段，第一节开始。32章，耶和华呀，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的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他许愿，他怎么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后面我们就不多念，说你就知道大卫的心智多么宝贝，付代价，说明他实实在在的在寻找，以后真的找到了，不但找到了，也把他取回来运回来。这一切就看见大卫许愿算数，许愿还愿，他明白神的心，也说明他多么的爱慕神的殿，爱慕神的约柜。所以这一切都是为了不久他的儿子所罗门要建殿所预备的一个准备工作，要付代价的，就拿约柜带回来要付代价的。后来经过了比利时乌撒以后，怎么他更要付代价哦，好好寻求神的旨意，不能马马虎虎用车来拉，不可以，他随时改进，随时能修正自己的一切的错误。所以大卫何等宝贵，起誓就做到。我们中间有没有啊？你起过誓的人，你小心了，千万不要随随便便。许愿一定要还愿，我奉献就奉献。有人说的嘛，我奉献了不算数了，那是从前的事。哎呀，现在我为有几位小姊妹，现在也都40多岁了，大概清清楚楚许愿，清清楚楚，我清楚蒙召。蒙召了就不出来，结了婚了，生了孩子了，样样都有了，还是不出来。你说这个将来神怎么跟你算账？北京有，国内有，海外也有，就祷告主，主啊，你可怜他们吧，不要这样下去。你这样下去，你对神是这样的不真不忠，许愿不算数，不可以的。所以七节结束，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为什么许愿不还？不够敬畏神，一句话不敬畏神。所以我们要敬畏神，我们的神不是随随便便开玩笑， 许了不算，说了不算，绝对不可以。我们跟人说话还要算数，何况你跟神。好，下面我们看第八九两节。第八九两节可以说，见到不义你要仰望至高者，见不义仰望至高神，不是诧异一下就算了。我们看一下第八九，你若在一省中见到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遭难了，公义公平都没有了，受到欺压的事的时候，你不要因此诧异，怎么办呢？心里诧异一下，因为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见他，地上尚且有敬虔的，当然不多了，敬虔的爱神的审判官恐怕也不多，能够进行审判，更要紧的在他们以上有更高的。你说更高的是谁？是我们的主啊，神把审判的权柄给了子，将来最后的那个审判也是主耶稣亲自给了子，所以八节九节很要紧啊，更高的这一位。我们看一下吧，以赛亚书十一章，这位更高的是谁？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十一章就从第一节开始，我们就念到第三节，一到三，这里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就讲这个人是谁，是吧？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智慧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就这几句话就够了。这是那位更高者，神坐在天上，他实行审判，他为受屈的伸冤，他为那些困苦的人、悲哀的人、艰难中的人、被失去了、夺去了公义公平的人，神要为他们辩屈，神要为他们伸冤。有一位最高者，那就是主，是不是？哎，他这样说的意思告诉你，他是最高者，最高的。况且他的益处，地的益处归给众人。这节的意思也就是神是多么的公义，每一个人都有均平的神所给的产业，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就是君王你也不能偏离，何况百姓呢？神都有公义的对待，所以你不要诧异。诧异的意思就是稀奇啊，这世上怎么有这样的人，现在世上冤屈的人太多了，受屈枉的人太多了，但是我们知道神是至高者，最高的一位，他能够为我们辩屈，是最高的，就是我们的神，哎，他能够辩屈。底下十到十二这一小段告诉你，不贪财物，不贪财物，为主勤劳，睡得香甜。你能够睡得香甜，你要为主勤劳才好，不然的话也没有意思。你看见十节开始，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这两个不知足啊，你攒了很多银子也不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到利益而知足，都不知足，这也是虚空。你攒了半天有什么用？最后你死掉了给谁？被人抢去的也可能，所以说这些个都没有意思，没有什么价值，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其实这是好事，主给你货物多嘛，哎，你这里增添了，吃的也多，这不是感谢主吗？哎呀，生气啊，不高兴啊，吃的人越来越多呀，我气死了，不高兴，都没有一个知足的心。得什么益处呢？得什么益处呢？不是得什么益处，乃是我们今天要施比受更为有福，你更多的人来享受你的丰富，这不是很好的事啊？他不是得什么呢？我们常常要得什么，现在神让咱们让我们学习，我要舍什么，要给人是什么。所以你这么想的话，不过是过眼而已，看个热闹。我们今天不要这样的态度，看不饱的， 你今天要感恩，越多的人来吃，那你才有福呢，那才有福呢。所以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这样的人是你劳碌，你是为主，不为主啊，那真睡不着觉啊，半夜就得起来啊，常常有人睡不着觉，很难受啊。你为主所做的一切，你看你一躺下就睡着了，睡得更香甜。富足人的丰富呢，却不容他睡觉，翻一个身又想想我这儿这个钱怎么用啊，再翻一个身再想想我那个钱呢该给谁呀、啊？我这个钱损失了多少啊，想来想去就是钱钱钱，就想自己损失多少。今天在基督里我们想的是什么呀，多给人，这多蒙福。我常常想啊，这个马其顿的教会啊，就是保罗啊，特别的夸奖，不但保罗夸奖，我们常常讲道也讲马其顿太宝贝了，在极穷的时候，在患难中还极力要多给人，乐捐的厚恩要给人，而且一再的强保罗，你给我们，让我们这样去做，极穷的时候都显出乐捐的厚恩。哎呀，我想马其顿教会很喜乐，愿意奉献，多多奉献，越穷越要奉献，这个太好了。不然的话，你富足人你丰富了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就包括一些了，睡不着觉饭吃得下去吗？大概饭也吃不下去，也吃得不香，哎，就会有病了，所以说没有意思啊。所以后面就是许多的字都告诉你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些个有钱的人呢、啊，真是没有益处，没有意思。到十节为止，这一段就是不知足，不知足，睡得不香甜，不知足，睡不着觉，痛苦啊！看了半天，你不过是眼看而已，看看不饱的，听听不足的，所以看看而已，不能满足的意思，不能满足。下面一段13到17。这一段什么意思？为己积财是大祸患。下面很多的话都告诉我们，你为自己积财丰富啊，多呀，多得不得了啊，其实是什么？是祸患。不但是祸患，而且是什么呀？是大祸患。你没钱倒好，你有钱呢，你看嘛，祸患太大了。有的人很有钱，来到美国，来到英国，来到什么加拿大，有钱的不得了的有钱，这下可以高枕无忧了，我在美国好好的享受，拿下他转眼之间怎么样，你的钱都给你剥夺了，两手空空带着手铐回来的，那不是吗？我们在电视里也看到了，带着手铐回来的，带着怎么回来？没有钱了，转眼之间就都给你剥夺了，你说你有钱。所以这里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我给儿女都害了自己了，其实儿女也享受不了，因为遭遇祸患，遭祸患了，这各种祸患呢，总而言之就给你剥夺了，或者是匪徒来了强的给你都抢走了，总而言之各种情况就剥夺了你的一切，这些资财就消灭。底下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想说给儿子存留啊，结果、啊、儿子也没享受到。底下就说他这个悲惨的结局，他是怎样，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怎么来的，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就说这个人最后是死掉了，是不是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这也是真的，你多有钱你不能，你带不走啊，也必照样赤身而去。哦，第16节啊，他来的情形怎样，去的情形也怎样，一无所有，你就是你元宝搁了一大堆在棺材里，你也没有真的得到，真的是真的享受，你看都没有了，赤身而来赤身而去，来的情形怎样，去的情形怎样，一个意思，就是赤身而来赤身而去也怎样， 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一样都不能带去，样样都不能带去，十七件。而且呢，这也是一种大祸患。所以有些人经历最后是回来以后没别的，坐监牢，还要判刑，这就是大祸患来到。他为封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句话很要紧。劳碌了半天，原来是为封劳碌。何下书十二章，还有何下书的第八章，都给我们形容。我们看一下啊，何下书，先看十二章，十二章第一节，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吃了半天是风，追赶也是东风，就是一无所有，是不是？时常增添虚晃和强暴，什么都没有了。你看看第八章，第八章，我看看啊，第八章的第几节？第七节，我们看第八章的第七节，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所种的不成禾稼，所收的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使结实，外邦人都把它吞吃了。就是说，你白白劳动，你干了一切都没了，那说明仇敌来了，你都被仇敌给你吞吃了。种了半天是风，收的也是风，这就形容了这些个财主啊，赚钱赚钱赚了半天，最后就是等于空，什么也没有真正的得到啊，也没有真正的满足。你说有什么意思？实在是没有意思。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还在抓风啊，世界上的人呢、啊，抓东抓西，抓钱抓财，抓这个抓那，实在是抓风。这样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句话我们也问问，问问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年轻的时候，或者我们曾经是这样，有什么益处？干了半天，做了半天，努力了半天，有什么益处？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多有病患怄气，哪几样跟着呀？又有病，又爱生气，又不舒服，又烦恼，还在吃饭，在黑暗中吃饭呢，痛苦中啊，分赃不均呢、啊。给这个儿子，给女儿怎么办呢？给老大，给老二怎么样？想来想去，这里有房子，这里有田地，这里有财产，怎么分？怎么给？又舍不得都给，哎呀，烦恼啊，烦恼啊，怄气啊，婆婆跟媳妇也气死了，哎，彼此之间没有真的快乐，吃饭都不快乐，没有真的快乐，所以是怄气中，在病患中，在烦恼中在吃饭，你这饭怎么吃得下去？没有喜乐呀。所以说有什么益处呢？下面十八节开始，十八到二十。主里劳碌得真福乐，一生喜乐行善，享受神恩，就讲到好的方面了。我们今天要追求啊，十八节以后，我所见为善为美的，人间没有善也没有美，说是真善美呀、啊？你说是世上有真的善美吗？你看电影热闹极了，热闹到的眼睛而已，有没有啊？只有在主里，在基督里为善为美的，就是什么？就是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是你自己那一份，就是神给的那一份，不一定是大肉大菜，是大好的东西，但是主给你那份，你享受就好了，能在日光之下能够享受，享受神给的嘛。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够什么，能够吃用。前面有钱有钱他不能吃用，你说这不苦啊？这个使他能够吃用，这就是恩典，能够吃用，能够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更要紧了，要有喜乐。我没看那个信主的人一天撅着嘴难受极了呢，那怎么信呢？信了没有真心吧？信了以后有喜乐的，你看保罗的书信，喜乐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保罗一生就是充满了喜乐。所以他说，我知道怎样处丰富，也知道怎样处贫穷，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秘诀是什么？就是喜乐。所以他知足，他感恩，贫穷的时候也知足，富有的时候也感恩，这样的喜乐。所以这喜乐很要紧，喜乐的心是良药，喜乐是神赐给我们的，在劳碌中能够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神给你的享受，但你千万不要在恩中放纵，指着的享受就不好了。多多的爱主，多多的付诸，那就更好。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我将来如何用不着想，活一天就主的恩典，不要多思念这些，因为神因他的心使他喜乐，就叫你一生喜乐行善。就回到第三章十二节了，是什么？终身喜乐行善。第三章的十二节，这就是终身喜乐行善。为什么？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不然活得没有意义。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价值呢？没有啊。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活得有意义有价值，那你就是喜乐行善，终身的喜乐行善，一生的喜乐行善，值得感恩，值得赞美，值得流出，值得关心别人，值得多多的劳苦，那这个人是有福的，而不是只求给我。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的话说什么呀？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样喜乐的人一定是多多付出，多多感恩，多多关心别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高兴的不得了。有的人有病他都会喜乐，这我真是觉得很难得，真是我很羡慕啊。他身体不好他也有喜乐。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求主让我们学习啊，天天要学啊，让我们那个喜乐的行善，一生喜乐行善，享受神的恩，享受神的恩。你还要会享受，有人神给你恩他还不会享受，一天苦啊苦啊，苦得要命。所以求主让我们会的在苦难中，在艰难中，或者在疾病中，也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恩，要喜乐。所以最后的结束这一段是好的，是不是？为什么好啊？就是我所见为美为善的事。求主让我们活在美善里面。什么是美善？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是美善。那么活在基督里面，我们天天活着彼此相爱的生活，这是何等的美善。活在主的爱里美善，活在基督里美善，为主劳苦美善，又美又善，彼此同工配搭美善，说不完的美善。感谢赞美主啊！这是第五章。